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接着来看利未记的11章到20章。开始之前，我们到神面前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现在我们要看利未记，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借着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就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救恩的恩典，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够在你里面得到真理的亮光，来让我们的生活更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来看利未记。我们前面上一节课也谈到说，利未记实际上是在这个旧约圣经中是其实并不是最难读的一本书。你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利未记并不是很难读。其实利未记一直在告诉你们在应该做什么。其实相对于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在讲这个神学的一些教导，像罗马书这样的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书并不是很难读。我们觉得它难读是因为我们首先在态度上有一个抵触的情绪的那边，因为觉得这个利未记是在教给以色列人应该怎样献祭，而新约又在讲说这些献祭的这些条例、饮食的条例、这些律法的东西呢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在心理上觉得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对我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我们在心理上面对他有一种抵触。所以并不是他很难读，而是我们觉得他对我们没有帮助，对我们或者说没有太大的益处，我们不愿意用心去读。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些一节一的教给你怎样去做，实际上他并不难理解，只是我们觉得说这些已经过时了，我们在新约就是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呢不需要再去用心读这本书。但是我们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当然还是要用心的去读，去每一节每一节的要去揣度去理解它，但是呢我们不要去纠缠于这个其中非常很细节的一些部分，而是说透过这些细节能够把神透过规定这些事情神真实的心意和属灵的含义在什么地方，而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处在这个恩典时代的基督徒呢仍然有着帮助，仍然对我们有指导的意义，就是我们透过这些具体的条例呢来看这个神的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再来重新温习一下这个利未记，它到底有对我们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其实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摩西五经的结构的话呢，就是利未记处在最中间的一本书。前面讲到这个创造，讲到神的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后面讲到这个出埃及记，是讲首先是出埃及一共有40章，前面的部分是在讲这个怎么带这个埃及人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其实从19章开始，其实神就在西乃山来启示摩西来怎么去造这个会幕，怎么去高这个祭司，怎么设立祭司的制度。而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利未记实际上是从西乃山之约的一个延续，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启示摩西实际上是在这个西乃山上的，但是我们说利未记他在启示摩西的时候实在已经在会幕中了，因为前面是在讲这个建造会幕的过程。所以利未记实际上是在西乃山之约的一个进一步的阐述，更详细的一个部分，因为在西乃山之约上特别讲到说神带以色列人来归耶和华，一个是让成为祭司的国度，一个成为圣洁的国民。而我们说利未记分成两个部分，其实都是在针对这两个部分做一个更具体更详细的一个阐述，你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所以说利未记其实圣经里没有任何一本书说像利未记这样大部分篇幅其实都是在神透跟摩西来讲话，就说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包括献燔火，就说很少一部分在讲一些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的篇幅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讲向摩西来启示这个神的这个律法。 也就是说，利未记上是整个摩西律法的一个最高潮的一个部分，是代表了神启示的一个最高潮。所以利未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我们处在这个前面讲过的，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新约时代的这个基督徒呢，就是我们要虽然这些其中的很多的条例我们不再去一条一条具体的去执行，但是神设立这些条例的用意并没有过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讲的说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其实在讲说神设立这些律法的心意并没有改变，只是说达成这些心意的途径呢有了变化。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继续达成神的心意，而在旧约的时代呢，必须要靠着这些很繁琐的这种献祭的这种方法去做。所以说呢，透过这样的一种思考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说神的恩典，我们就应该去更多的感谢神，更应该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一个是他借着这些献祭的制度让我明白救恩的真理，救赎的意义。也就是当然圣经在讲说这些旧约里面这些献祭的制度是将来更美好的事情的影子。那就说，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说神为什么建立这些献祭制度，就是神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些羊啊牛啊什么东西的，但是他借着设立这些献祭这样制度呢，让我们来预表耶稣基督，预表在新约里面神的救恩的计划的它的真实的含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再一个呢，就是说利未记能够让我们明白人的罪和神的爱，就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神为什么要设计这些繁琐的制度，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就是当你只有明白说哦，是本来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可以让这些借着这些献祭这样一个制度呢，可以让我们能够再重新到神的面前去，而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一条条的规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思想到说，因为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神和人之间的这种拦阻，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呢，还给我们留了这样一条路，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利未记也教导了我们，就说具体的我们怎样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里面的很多都是在预表耶稣。同时呢，利未记还教导我们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只是第一步，而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中应该能够保持圣洁，能够与神同行。所以这里还教导我们说怎样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利未记的第一个主题是如何亲近神，就是说你能要想亲近神，首先解决的是一个罪的问题。你所以说讲说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一个是如何亲近神，那么亲近神第一个是解决罪的问题，再一个呢是就是说你要与神同行。就说这个亲近神不仅仅是说我回到神的面前去就好了，这是一个状态，而说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呢，或是与神的关系呢，是一种活泼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止的关系，而就是说你一直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一直是跟神有这样一个同行的关系。正宗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并不是只是说不让他们做奴隶，这是实际上这是不让他们做奴隶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这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归耶和华为圣，能够与神同行，这是今天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利未记的另一个主题就是也可以说是圣洁，因为通篇其实是在讲圣洁。第一个是呢，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要亲近神，我们必须也要成为圣洁。所以利未记的主题经文是19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回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利未记通篇其实在讲圣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当我们读完利未记之后，我们一定对圣洁这个词呢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了解。就是说圣洁首要的意义呢，它是讲分别，就是说是让我们无论是人、你的财物、 时间或者地点都能够分别出来，能够专别属于归于耶和华。这是圣洁在讲分别。再一个其次的意义，它是在讲这个洁净或者是干净这样的一个意义。好，利未记的大纲就是一到十六章呢，是在讲这个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面我们前面看到了，上节课我们一到十章看到了关于献祭祭物，再一个呢就是八到十章是讲到了这个祭司，就是说神专门指定了祭司来献祭。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呢，包括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五章是讲到了个人的洁净，也就是说你一到二，就是说一到十章就是讲到献祭的时候，实际上是解决罪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而第三部分就是个人的洁净这部分，在讲的说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洁净的一个状况。第十六章是其实整个是利未记的一个最中心的部分，也是最高潮的部分，讲的这个赎罪日。利未记第二个大的部分是讲到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后呢，我们呢还要再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说要在生活中要成为圣洁。所以呢，从十七章到结束呢，第二个大部分是在讲，特别是在讲圣洁，就是说如何能够圣洁的活在圣洁的神面前，就讲到了圣洁的百姓。我们今天要 cover 到的第十七到二十章是讲这个在生活中如何能够成为圣洁。下面部分讲到圣洁的祭司、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和圣洁的崇拜、奉献，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部分。我们把上次的题目呢给大家很快的来看一遍，这样我们帮助我们来复习这个上节课讲的内容。就是第一个是讲说有几种当献的祭，我们这个答案是五种，就是说从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到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一共五种。然后第二题是讲初熟之物献于的是这个素祭，就是素祭是在五种祭里面的唯一的不流血的祭，它是用这个初熟的农田里面的这个作物来献给神。第三题是哪一种祭必须要全部烧掉，这个答案是燔祭，就是只有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象征了说，因为我们讲燔祭是表示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要表示你全部的必须要全部的烧掉。容易混淆的实际上是在这个赎罪祭里面，其实有一种情况下，两种情况是要全部要烧掉的，就是这个当你为祭司献祭和为这个全体的以色列民众献祭的时候，那个祭是要全部烧掉的，那个祭不能吃。但是赎罪祭里面其他的一些祭呢，在其他一些场景下呢，其实那个祭是烧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一些肉呢是那个祭司是可以吃的。第四题是讲这个百姓可以吃的祭，是讲这个平安祭。平安祭是表示感谢神或者是你还愿，但是献完祭之后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朋友甚至祭司一起吃这个剩下的祭物，然后来跟神一起有一个团契和跟人和之间有一个团契，这是指的平安祭。这个人若感谢神，他应当献上平安祭。这个在这个题目下是选平安祭，实际上素祭呢也是来表示人对神的感恩，感谢神对人的这个生活上的赏赐。当然在这个题目因为没有素祭，我们就是选平安祭，但我们知道说素祭也是向神表示感恩的一个祭。好，第六题是人若欺诈或抢他人的东西，应当献上，答案是赎愆祭。就是说赎愆祭和赎罪祭这样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赎愆祭不但你要献上赎罪祭，同时呢你还要去补偿你因为你的罪被别人造成的损失或者亏欠人的那个部分，就是要就是赎愆祭跟赎罪祭的区别。第七题的答案是赎罪祭，就是说有些呢可以献上一些细面，这是赎罪祭，就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就说是呢有神的美意在里边，就是说不能说因为人有些人很穷，他没办法买得起那些很贵重的祭物，他的罪就没法被赦免了。所以呢，规定说他就用你日常你家里边总有的一些那个细面呢，就可以来做献赎罪祭，这是神的恩典在里边。 嗯，第八题是祭坛上的火呢，应该是这个是一直要常着着的，是不可熄灭的。就是亚伦担任大祭司，他首先呢要献上自己的赎罪祭，就说他呢是，这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他不需要再献上自己的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一个，他是完美的人，他。亚伦他是大祭司，但是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呢他要为百姓赎罪之前呢，他一定要献上自己的赎罪祭，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亚伦这个大祭司跟耶稣这个大祭司之间的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第十题，亚伦的儿子得罪神，因为是献上燔火，这个 suppose 大家都应该答对，我还是有少量的答错了。好，我们进来看，就是这个今天接下来看的内容，就是从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讲这里是讲这个百姓，就是个人的洁净。嗯，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方面，就是从十一章谈到了这个食物的洁净，后面讲到了这个生育后的洁净，包括这个大麻风这些疾病上的疾病，还有这个十五章谈到了这个一些肉症这个等等。这个就是它不同的洁净呢，它有这个不同的时间的起止，就是说像饮食上的洁净，比如说你吃了或者碰到了那些不洁净的那些食物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以按照每天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来算的。而谈到了这个生育孩子之后，这个不洁净呢是按照月来计算，而患大麻风这个疾病的话呢，是按照月年，甚至你可能来算，甚至一辈子你可能都处在不洁净的这个状态。嗯，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一章这个饮食的这个部分。嗯，饮食对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我们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啊。这个不过，但可能看了之后有人觉得很不高兴，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不让吃了。嗯，好，这个大的方面是包括这个兽类，就是包括圣经里讲说是这个蹄分开的，然后它能够倒嚼，就是今天就是叫反刍的动物，就是这个是可以吃的，就是牛和羊都可以，就是它蹄是分开的，然后呢它有反刍这个动作。但是我们很大家吃的比较多的这个猪肉呢就不可以，因为它分蹄，但是它不反刍。嗯，讲到了这个兔子，是它有反刍的这个动作，但是它的蹄子，它说爪子跟那个牛和羊都不太一样，所以它不可吃等等。好，具体的呢我们就不再看了，就是他谈到了这个水里面的东西，就是说只要有翅有鳞的，所以这大部分的鱼实际上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很喜欢吃的这个虾呀蟹呀，甚至那一些贝壳那些，包括鳗鱼哈都不可以吃，就是都不算。嗯，就谈到了这个飞禽的呢，就是特别提到了一些猛禽，就是这些像鹰啊、猫头鹰啊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吃腐肉的这个乌鸦呀都不在里边。但是我们说这个鸡鸭呀、鹅呀应该是都是可以的。后面也提到了这个蝙蝠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你从生物学分类来看的话呢，这个蝙蝠它实际上是。它属于哺乳动物，它不属于鸟类啊，它只是，但是特别它也把它放到了这个飞禽里面去。嗯，这个昆虫类的就提到了这个，就是可以这个蝗虫、蚂蚱、蟋蟀这一类的呢，算是可以吃的。其实，在新约里面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吃蝗虫隐秘的，其实他是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的。这个部分后面就提到了这个，就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不洁净的这个食物或者这个动物的话呢，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好，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看，但是我们就是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来遵守这个饮食的律法，就是说当然解释的之一呢是有谈到了这个健康的原因，就是说神让人吃的那些 东西呢，一定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的，而那些不让吃的呢，显然是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不全对，这并不是说神设立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再一种，有人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去考虑，就特别谈到了这个倒嚼、这个反刍、这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神要非要吃这个可以吃这个反刍的这个动物，像牛和羊。他就说，有人认为这个倒嚼或者反刍呢，是代表这种反复的思考，就是你要把吃你的东西呢再反上来再嚼一遍，就相当于让我们来日夜思考这个神的话，有属灵的理由。这个你也可以认为可能有这个原因，但是最正的原因实际上还是在考虑这个圣洁的原因。我们把圣经可以稍微翻，就是其实在后面提到这一部分，其实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把圣经上后翻到二十章的时候，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专门提到说二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你们做我的民。所以说这个饮食条例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层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这个圣洁的理由，就是说呢，让以色列人在饮食上呢跟周围的人呢有分别，就是所以叫是以万民有别，是我们做民，就说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在 argue 这个东西，就是说那我一定说要成为圣洁，一定要吃东西吃这个不吃那个吗？其实我们思考一下，说当时我们的始祖来犯罪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在吃的问题上犯了，陷在罪里面嘛。就神跟他们讲了说，这个园子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那个就一种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他就偏偏要去吃。 OK， 其实还是在这个，其实我们更应该从顺服的角度去来看这个事情，就说神给你们设立这律法，那讲了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我们就是不可以吃，那我们有没有一种顺服的心去来看待这个事情，就说来顺服这个神的律法，就说不要去问那么多为什么，那我们不让吃，那我就是不让吃，我们就一种完全顺服的心来去看神的这个律法。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当饮食上，他们每天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每天都要进行的一件事情，每天都要吃东西，其实他们当每天在吃东西上来去顺服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每天在操练跟神的关系，每天在操练顺服神的律法。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益处的一件事情，其实神给他们吃了已经很多东西都可以吃了，但是也就是说你给你的这些食物呢已经完全满足你的营养，完全可以让你能够很健康的生活了，那你是否应该有一种顺服的心来，或者说刻苦己心的态度去来顺服神的律法。实际上这个事情上来说是一件帮助人操练对神的顺服的一件事情。好，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仍然需要遵守这个饮食的律法，当然答案是不需要，我们讲说饮食律是过渡性的，到了新约时代就废止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唯独出口的，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才是能够污秽人的。保罗也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的律法，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以说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或者从使徒的教导来看的话呢，就说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不用再遵守这个饮食的律法。最重要的是呢，从心里面有从主而来的公义、和平和圣洁，能够在生活中荣耀神，而不在乎这个饮食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神设立这些律法，他实际上是在操练这个神的顺服，对神人对神的顺服。虽然我们今天不需要来遵守这个饮食的律法，但是我们要常常思考说，我们始祖最初的犯罪陷在罪里面，实际上是 因着食物的缘故，或者说还因着其他的，当然有其他骄傲的缘故等等，对神不顺服，才陷到罪的网罗之中。那我们仍然从饮食的律法的规定中来学习，说我们怎样能够去顺服神，怎么能够说让我们通过很多的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操练去能够顺服神。好，第十二章很短的一个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生产之后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就是说当然这个经文并不是在讲说生产本身是一件有罪的事情，因为神讲说你们要生育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说就是妇女怀胎生子，这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美好的旨意。但是这里强调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不洁净，并不是在讲这个你的生育本身是有罪的，而是在讲这个，一个解释是说，你生育之后会失很多血，而血是代表这个生命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是你要去来认为是不洁净，然后要去献祭。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就是第二章里面谈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谈到这个耶稣降生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圣经放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讲到了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然后他生完耶稣之后去献祭的这一个过程。第二章从第22节来看，就是说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并把他献于主。23节说，如律法所记，偷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24节说，又按照主的律法，用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来献祭。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当时是玛利亚带着去献祭，但是知道这个献祭呢是玛利亚为自己而献的祭，就是并不是为耶稣来献的祭，是他就是我们 exactly 就是十二章讲的这个为他自己来献的这个洁净的这个祭。但这里面提到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男孩呢要不仅的时间要短一些，女孩呢这个时间要加倍，要正好 double 一下。前面是33加7是40天，而女孩呢是80天。好，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合理的解释，但是有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妇女生育之后不洁净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翻到前面，就是说知道说这个我们始祖犯罪之后，像神跟夏娃的一个惩罚之一是什么？就是我必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一提到这样一点啊，就说，其实有一个解释说，规定在这个事情上来去献祭的话呢，实际上是在提醒说，这个，最初这个来思想这个最初的始祖，他们最初犯罪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当时是始祖这个夏娃受到这个蛇的诱惑，他去首先犯罪。实际上后面在保罗其实后面也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2节，他特别提到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女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第14节，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第15节说，然而女人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几节经文联系在一块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有人认为，就是这节经文实际上是在提示说，是在提示这个要来思考说，始祖来犯罪的这样一个状况，能够提醒谨慎自守。第13章到第十 四章其实就提到了大麻风这个病，其实这里面并没有只是提到大麻风，而是提到了几种，有还提到了其他的几种这个皮肤病。嗯，大麻风这种病呢，其实就说那个时候就有人认为是从埃及那个地方带过来的。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病，就是包括中国大陆那边也有，还是有这种零星的这种病在发生。但是今天呢，它已经不可以得到医治。就是这个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所以呢，并且呢，最终呢会蔓延开来。这张图是这个大麻风病目前的这个一些传染比较多的地方，包括南美洲和印度、尼泊尔这边是比较多的部分。牧师在他的讲义里面对这个大麻风病做了很多限制，他包括他是现在发现他是有一种这种杆菌来引起来的这样一种传染病。十三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大麻风的检验和处理，就说我们看到说祭司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责任，在很多的职责要去做，就是包括他们前面献祭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大麻风也要需要这个祭司来去检查，然后去确定，然后来去处理这个大麻风。所以讲到了很多怎么去诊断或者怎么去确定这个大麻风，讲了牧师总结了几种的情况。然后在45到46节的就讲了这个，一旦你确定你是大麻风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要一定被要隔离开来，就是他要不能够再去这个住在这个营里面，必须要去独居在营外。十三章后面又讲到了这个衣物上的这个大麻风是怎样处理的，就说讲的都很清楚。2到14章呢，实际上是在讲你大麻风的患者你就是病愈之后呢，其有一个怎么能够再重新回到这个营中，怎样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中去的，就说这些包括献祭和洁净的这些条例，这里面也讲了很多。33到35节就提到了这个房屋里面大麻风的处理，这些细节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来勾思路一下。就是但是54到57节第14章其实他总结了这个54到57他就总结了这个目的。就是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大麻风的条例。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些经文，其实我们觉得会其实很，就是说因为你大麻风的病人本身他已经得了这种疾病，实际上是很，实际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有这样一个条例来去帮助这个以色列民呢，去指导他们怎样去鉴别这个大麻风，然后呢就是规定这些有大麻风的人呢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到会所那边去来去敬拜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几次有大麻风的病人因为耶稣来去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的，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在第14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洁净的时候呢要献上这个赎愆祭，其实赎愆祭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赎愆祭是这个 你不但现在赎罪祭，还得要是要被你这个亏负的人呢，要去做一些补偿。所以呢，就这里面有一个解释说，其实可能是因为你，因为你大麻风病人前面一直没办法献祭，而是你要把这个前面所欠下的这个，说不能献祭所亏负的这个部分呢，也要是补出来。第十五章就提到了这个，漏证，其实就是在，因为圣经里面它的用词是很比较这个含蓄的，其实是在讲这个男人和女人他的这个在生殖方面的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分泌物或者是一些排泄物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条例。但是我们注意一点说，其实这里面讲这个不洁净，其实它和罪呢并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不洁不一定是罪，但是呢不洁呢仍然是神所不喜悦的。其实当订立这些不洁净洁和不洁这样的律法的时候呢，实际上来提示这个民众的相对于神的完美的圣洁的话呢，这种不洁呢仍然是呢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呢，是本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里提到说十八节，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提到这个说是男女交合两个人不洁净到晚上必要用水洗澡。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在暗示说就说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呢是一件不洁净的事情，甚至是联想说是有罪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夫妻关系是神给人的一种祝福，并不是一种罪。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呢，但是在这里来提醒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可以提醒我们来刻骨己心，就说让我们能够在知道说跟神亲近这样一件事情来比的时候呢，虽然神允许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呢跟亲近神这件事情来相比的话呢，这个呢就是可以是次要的一件事情。第十九节提到了这个说女人正常的这种生理周期的话呢，也有不洁的条例，但是这是并不是在讲罪，但是只是说跟相对于圣洁的神而言呢，这仍然是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其实这里面更是提醒我们说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就说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应该是洁净的。所以十九节说到后面，就是女人正常的生理周期是不需要献祭的，只是有这种不洁净的条例，有时间的限制。但是在二十六节后面提到这种漏证，就是说它是在经期之外的这个一些漏证的，这个是要献祭的。那么到后来三十一节就专门来总结了这个部分，就是讲的是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你们玷污我的帐幕。所以这是在规定这些洁净条例的一个总纲，就是说规定这些洁净条例就是不要去玷污我的帐幕。也就是说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是何等的圣洁，我们这些人到神面前实际上是不配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是在这个宗教条例上来，更多是宗教条例上来看这个事情。这里讲的很多不洁的条例并不是在讲罪，因为我们讲说不洁的动物并不是这个动物本身有什么在道德层面上有什么罪，而是说神设立这样的条例是能够让以色列人跟万民是有分别的。 第十六章是赎罪日的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是整个利未记的最中心的部分，也是整个启示的一个高潮，因为赎罪日也是以色列所有的节日之中最盛大，也是一个最神圣的一个日子。而在这个赎罪日呢，也是大祭司呢唯一一年之中可以进到至圣所中间的唯一的一天，就只有那天可以进去。在一到五节就神来晓谕摩西，来告他们怎样预备这个赎罪日的献祭，预备了有一只的公牛，和一只公绵羊，这个是为亚伦自己来预备的。然后呢，特别讲到说亚伦他穿的衣服呢，不能够再穿他平时穿那个特别华丽的那个大祭司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只是穿这个一些这个细麻布的袍子，然后呢，还要准备两只公山羊为这个民众献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呢是燔祭。这个献祭的这个大致的过程呢，就是亚伦呢和他呢要为自己和本家呢把这个公羊公牛呢要献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然后呢两只这个公山羊呢要去抓阄，就是一个抓到之后呢，一个羊呢去要杀掉，然后去作为赎罪祭要去献给耶和华，另一只活的羊呢就是说要归于这个阿撒谢勒。就是阿撒谢勒这个词呢，中文圣经呢把它直接用音译把它给翻译出来，但这个词就说它的真实的含义呢一直没有这个准确的含义，一直在有争议。英文圣经里把它翻译成 scapegoat， 就是这两只羊它是在含义上是不同的，就是说第一只羊呢我们就说要把它杀了献给，就是当中赎罪祭来归于耶和华，这是另一只羊呢就是他要担当着这个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呢要去走到旷野之地去。就是第一只羊它的含义是就是它担当了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要去受死这样一个过犯，然后呢这个是第一只羊是替罪的这个含义。第二只羊他说是担当了神的罪，然后呢要去到这个无人之地。就是阿撒谢勒他的一个解释说他是代表着这个罪的来源，代表着撒旦，也就是说当祭司把双手按在这个羊头上的时候呢，就是说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呢都归在这个羊身上去，然后这个羊呢会带着这些人的罪呢就去回到无人之地，就相当于有一个罪的隔离的这样一个功效，就是预表着说让这个罪呢要远离这个神的选民，从神的选民中间呢要带出去，有一个洁净的功效。所以他在具体的操作上，所以他是首先呢亚伦呢首先要为自己和他的本家来去献赎罪祭，他为他自己献完赎罪祭之后呢，他要从至圣所出来，然后再去杀那只为百姓献赎罪祭的公山羊，然后呢再为百姓献赎罪祭。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要两次进入这个至圣所，并且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大祭司呢要亲自来去操作这个事情。然后他献完赎罪祭之后呢再去这个把这个另外一只活的羊呢去送到这个无人之地，就是象征把人的罪呢要全部带出去来洁净这个神的选民。二十四节是还要自己和百姓来献燔祭， 二十九节特别提到说，这个日期的规定就是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并且在这一天呢，要定为安息日，就说什么事情都不可做工。这个地方要刻苦己心来去，反思自己的罪。好，其实在这个赎罪日这里面很做的很多事情呢，实际上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只是耶稣基督呢，他不需要再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从十七章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如何能够与神同行，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所以这一段的主题经文是在二十章的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们把十七章二十章总结一下，其实包括了五个部分。第一个是不可随意献祭，不可吃血。第二是在性关系上，就是说如何保持圣洁，再一个就是不随从当地的风俗，再一个是只遵守神的诫命。十七章一到九节提到这个不可随意献祭的部分，就是这里面讲到这个宰这个羊呢，并不是在讲的是你平时吃的这个宰羊的事情，而是讲这个献祭用的这个羊。所以当时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除去为耶和华献祭之外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还要献祭，所以这里特别指出这一点，说你这个祭呢必须是在神指定的地方，在帐幕前有指定的人去来做，并且有指定的方法，怎么去洒血到会幕，怎样去献祭。所以呢七节特别指出，他们你不可献祭给他们行淫邪所随从的鬼魔，就是提到了这个他们有些人在田野献祭，行随从这个小字里面叫公山羊这样一种邪灵，所以要完全按照神的规定去来献祭。实际上后面部分就讲到了这个不可吃血，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理由是第十一章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就是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并且血用神指定为说用来是赎罪用的，所以呢这个血呢是不可以吃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血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部分提到说并且是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净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山羊牛犊的血是完全不同的。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来吃这个带血的食物？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利未记的规定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后面如果看使徒行传到耶路撒冷会议，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规定了说不可以吃血。但是我们前面也看到这个耶稣的教导说，入口的东西实际上不能污秽人，只有出口的东西才能污秽人。而保罗也介绍说，我们前面看到保罗的几段经文讲到了说，神赐给的东西你要凭着感恩的心的吃的话呢，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其实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这个规定呢是一种过渡性的规定，因为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有这个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在饮食方面的这个冲突，所以为了初期教会的发展呢规定说是不可吃血，但是那是一个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条例。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呢，实际上是你凭着感恩的心或者凭着信心去吃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吃带血的食物，甚至可以去吃血。但是呢我们在吃血的时候也要顾及周围的人，如果有人觉得说吃血是一件不合宜的事情的话呢，你就放弃自己的权利去不去吃血。第十八章就是谈到了这个在性上面的这个洁净。首先呢这个性的范围呢只是一定是严格限制在 夫妻之间。第十八章一到五节是一个总纲性的部分，就是特别提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里那个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行为也不可效仿，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其实十八章到后面其实出现了，一直在出现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词，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就因此活着。所以十八章里面总结了，就是说在性关系上表现的圣洁，就是特别提到了这种有违伦理的这样性关系，提到了这种十二种。然后第十九节之后呢，就提到了五种很污秽的这种性行为，包括同性恋啊等等。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神特别教导以色列人，就说要不要去随从包括他们以前离开的那个埃及地的那些恶俗，也不要他们要也不要效法他们将要到的那个迦南地那个人的恶行。实际上当时这个迦南人确实是有很多各样的恶俗，就是提到了他们这个有各种交轨啊，各种这种性方面的特别的混乱，各种道德上的不公义，各种的诡诈。其实当时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民族，所以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这个摩罗，这个不能够让他的儿女经过归于摩罗。摩罗是当时这个迦南地一个敬拜最多的一个邪神，所以呢当时他们确实有这样一个条例，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烧死来献给这个摩罗，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我们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去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就是并不是说因为说以色列人没有地方住然后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就是只是说神来借以色列人来执行他的审判，因为迦南人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民族。其实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那个时候讲说四百年之后他的后裔会到迦南地去，只是说因为当时迦南人的这个恶行还没有满盈。其实在申命记里面也提到说，神带以色列人去迦南地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就是因为所以说神当时驱逐迦南人是因为只是用以色列人来执行他的审判而已，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污染了，玷污了这个自己，玷污了这个地，所以这个地呢要吐出他的居民。实际上神也提醒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随从这些恶俗呢，你们也会被这个地来吐出。其实后来以色列人这个国被灭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教导，也被这个地来吐出了。所以从第十九章到二十章其实提到了很多神的正面的一些教导，这些教导呢就实际上是被对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十诫和律法的这个一个补充，提到了很多包括你们要圣洁，你们要有慈爱的心，要有公义，也在道德上也有更高的标准，包括这个提到了我们要孝敬父母，怎么包括你别留一些果子在园子里面，然后不要全部收干净，然后给那些穷人和那寄居的人来吃。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教导，然后让在生活上如何能够成为圣洁。第十七节特别提出说，如果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居，免得他担罪。也就是说，当你对你的弟兄邻居有什么不满的话呢，能够坦诚的说出来。第十八节很重要，就特别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爱人如己，实际上这是耶稣也提到说这是律法的总纲。后面提到了这个你们不可剃头，不可这个在 身上，在死人身上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等，其实都是当时这个很有具有异教这个背景的一些行为，就是让他们不要随从这些异教的对这些行为。然后呢又特别提到说不可使你的女儿成为这个娼妓等等，就是这里面神用很多的这个正面的教导呢来教导以色列人不随从当地的恶俗，而是来听从神的律法。到二十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到了这个对他们的惩罚，就说当你去做不遵守神的律法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遭到神的惩罚。二十四节到后面的二十六节特别提到了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万民是有分别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总结了说神设立这些律法，神让他们设立这些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他最终的用意是让神的选民跟周围的民能够分别出来，这才是神真正的用意。而这个分别就是分别为圣来属于神。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从万民中来拣选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就是神来设立这些律法，他最终的用意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成为有神的样式，能够有神的形象。当你随从周围的这些恶俗，随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跟这个周围的世界有分别。所以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虽然这些神所规定的有些律法的具体的条例呢，在我们今天呢我们不用再执行，但是呢神最初的心意最背后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与万民有分别，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呢神这点的心意呢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是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在行为上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分别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一群属神的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利未记向我们说话，来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到神面前去亲近你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些律法的规定，让我们知道你真实的心意，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能够在你面前成为圣洁，让我们的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这些读经的日子操练我们与神同行。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到神面前去把你大大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